陈宇你好。
首先就跟大家说一下，在悉尼呢，从5月13号，就是上周六开始，就有一个叫做悉尼皮尔蒙特美酒佳肴艺术节。所以呢，如果在悉尼的朋友呢，就可以去到皮尔蒙特的皮尔马公园去参加这个有美食、美酒、音乐非常阳光灿烂的活动。
嗯，正好和母亲节联系在一起了，又有好吃，又有好喝，还有好看的，是吧？
对呀、而且我们上周在生活杂志里面有介绍到，新州呢就是为了推广他们一些边缘小镇的旅游业，所以呢还到这个新州旅游局，还到香港的公共汽车上做了一些小镇的广告。
嗯，是啊，呼吁大家到乡村去。
对，那这个小镇呢，就是我们也有提到，它叫 Maggi， 就是中文可能就会叫成马吉。它是在新州西北部的一个历史小镇，其实离市中心开车大约就是3.5小时。当你去到那里的时候，就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了，就是广袤的乡村，然后有很多当地的、
田园风光。
对的，所以很多悉尼人呢也愿意把它作为一个休假充电的选择。因此呢，其实我们在吸引这些来自国外的旅游者的时候呢，作为这个 Cityciders， 就是在城市里面整天在高楼里面生活的人，出去郊外体验一下不同的一种感觉和休闲的世界，让自己的生活慢下来也是蛮好的。
是，现在也挺讲究，好像很时髦啊，这种慢节奏的生活，慢生活。
啊、活动呢，其实是悉尼市政府呢，就是为这个活动拨款，然后呢，来帮助来自这个马吉的酒业协会啊，还有他们的这个旅游办公室，来到悉尼市中心来开展这些活动，让更多的不管是现在刚好在悉尼旅游的朋友，或者是说生活在悉尼的人，多了解一下这个地方啊，让大家呢会有这个冲动想要去那里玩一玩，体验一下。因为特别是那里的啤酒，其实澳洲的啤酒还是蛮有名的，品种也很多。我不知道湖北爱不爱喝啤酒。
澳洲人是有这么一种啤酒文化。
对，
我并不喝，我也不喜欢啤酒，但是我很关注本地的一些文化。
他们还专门设了一个露天啤酒园，那这里呢就有悉尼本土精酿的一些工艺啤酒哈，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很讲究说这个食物是 organic 的，是自己种的呀，没有喷农药、
对，绿色食品。
没错，那这里还有一个皮尔蒙的这个鲜蔬市场，就是都是大家自己种的果蔬拿出来卖，这个产量也不是很高，但是呢是特别的新鲜。因此呢，我就觉得这个周末也许可以在悉尼的朋友去感受一下这个皮尔蒙特的美酒佳肴和艺术节吧，去听
美食节，
晒晒太阳啊，吃吃美食，喝喝啤酒，挺好的。
是，至少不管怎么说，这个当地政府还是很有创意的哈、
哎，这个艺术节呢是可以说是成为大家在每年的这个日历上面哈 ，calendar 上面会看到的一个节日。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好像在悉尼这个旅游啊、节庆啊这种氛围还是很强烈的。包括在情人港，就是每周六晚上它都会有烟花。所以呢，哎，有时候刚来悉尼的朋友，我跟他们说，哎，周六你没事就去情人港看看烟花吧，他们都觉得很奇怪，说每周六都打吗？我说是啊。所以其实确实是创造了一种非常好的夜生活的氛围和那种欢庆的氛围也蛮好的。
有城市的喧嚣，也有乡村的宁静。接着介绍一下这个，据说在新州有些地方那个蔬菜园呢，蔬菜都烂掉了。我们既然很欣赏这种 organic， 就是绿色的食品，但是有一些不必要的浪费，其实也不应该发生，是吗？
那说到这个新鲜的水果蔬菜哈，在澳大利亚其实蛮可惜的，澳大利亚是整个亚洲的这种 vegetable bower， 就是好像是一个大的后花园一样，种植很多的蔬菜。可是呢，最近有一个调查显示，有1/4的澳大利亚种植蔬菜的农场主呢，他们被迫是要把这些好不容易种出来的产品 让他们去烂掉，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人力来采摘这些蔬菜。
嗯，很可惜。其实我们看到那一些背包客呀，还有度假的工人呢，他们就去做这些采摘蔬果的工作。
嗯，你说的非常对。但是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来自悉尼大学和阿德雷德大学的研究者，他们就共同的做了这个研究。首先呢，他们就发现说，如果任由这些水果烂掉，只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劳动力的话，那对于经济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损失。
是。
另外呢，就是对于澳大利亚这个蔬菜种植产业的扩展呢，也是非常的不利。那其实你刚才也提到了，我们不是有这个 Working Holiday Makers 他们的签证？
是啊。
其实采摘蔬菜呢，也不需要很高的技能。那本来呢是应该是可以吸引到很多人的，可是呢，在这个研究当中呢，他们就发现有332个蔬菜的种植农场主呢，他们是很难找到这种低技能的工人来采摘水果，因为呢，这个有大约40000名背包客，他们呢是会持有 Working Holiday 的签证嘛。那么如果他们是待够一段时间要延签的话呢，就只能再延88天。换言之呢，就是说他们待在这里的，待在澳大利亚采摘蔬果的时间呢也是有限的，所以如果这个签证过期的话呢，他们就没有办法在澳大利亚采摘这个蔬果了，
不能够在澳洲滞留，
因为没办法随时找到足够多的人。
找不到这个人手是一个问题。
是。那这个研究呢还发现，就是说其实呢，如果想要让采摘蔬果的工人呢到澳洲来的话，还有另外一种签证大概是局限于这个太平洋地区的。所以呢，他们就建议说应该是把这一部分的签证呢扩展范围，比如说扩展到东南亚地区，像印度尼西亚、台湾还有韩国，因为这些地方呢本身就是有种植蔬菜的历史，所以呢它也就很方便的，就是会有很多人是具有这种
技术和经验。
是，没错。所以如果可以让他们来申请到这个原来只限于太平洋地区的签证的话呢，那么就可以让他们让这个农场，
对，可以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悉尼大学和阿德雷德大学的研究者他们是提出了建议，就是首先呢是不要对背包客的这种holiday maker 的签证呢就是太限制他的时间。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缩短申请的时间，不要说还要经历很多的行政方面的申请啊，然后有多少个工作日啊，这个工作日还经常的延迟啊，让这个效率非常低啊。另外呢就是扩展一下另外一种签证的这个国家的范围，让更多的能够有拥有这种技能的工人可以有机会来到澳大利亚，来帮助这些种植蔬菜的农场主不要让这些蔬菜烂掉，真的是太可惜了。
这个大学的这项研究成果呢还是非常的有实际的价值。据说这个澳大利亚有一个昵称被称为世界上的过敏之都，是不是说明这个国家对各种食物过敏的这种case 太多了？
是，还包括这个hay fever就是季节变化的时候这种花粉过敏啊，还有这个
花粉症、
哮喘病，对对对，都是相当的严重。这个澳大利亚的默多克儿童研究中心呢，它是做了这个调查呢，就是对5276名澳大利亚的孩子做了一个调查，发现说大约有11%的这个1岁的孩子呢是对这个很多食物都是过敏的，比如说花生啊、牛奶啊、鸡蛋啊等等。那么但是到了4岁的时候呢，这个比例就会下降到3.8%。可是呢，至于说澳大利亚的孩子和现在澳大利亚人为什么会成为这个全世界好像
是
过敏非常严重
的，为什么过敏这么严重呢？是跟气候、跟这里的那个花园、跟这里的什么有关系吗？
我们民间经常戏称说是不是空气太好了哈、
嗯、
啊，那这个研究当中呢，它没有特别的涉及这个领域、嗯、但是呢它是特别的提出了，就是很多人呢还是没有意识到过敏症现在是在澳大利亚社会当中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所以呢没有对它引起足够的重视。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人在看到别人由于吃了什么东西突然过敏，或者说皮肤过敏和其他症状的过敏发作的时候呢，他是非常的紧张害怕，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处理。
是我们周围生活当中啊也会看到一些像花粉症啊哮喘病啊，这个好像在华人里面发生比较多，像其他的比方说对这个面筋啊对牛奶鸡蛋过敏，这个情况好像不是很多啊，特别是海鲜，常听到一些澳洲人到中国去，那么对这个海鲜会过敏，特别是对那个有壳的海鲜呢容易过敏。
嗯，
还有这个不能吃面筋。
我们经常会看到那个食物的包装上面写的 gluten free， 就是跟大家说你可以是放心的吃。其实胡梅刚才提到的这个海鲜过敏啊等等，这种还算是比较高级的过敏，因为呢，在我刚看到的这项研究当中呢，他们是发现说有些个例呢，就是说他甚至对牛奶和鸡蛋过敏。那你想想，如果对牛奶和鸡蛋过敏的话，
这个是每天的食品呢、啊？
对对对，有多少东西就不能吃哈？
嗯、
所以呢，有一个女士呢，她就讲了她的例子，她说她在小时候呢，她是对牛奶和鸡蛋过敏。结果呢，每次要去参加小朋友的生日聚会的时候，那个生日蛋糕他就不能吃了，
就不能吃啊，好可怜，
眼睁睁的看着别人吃。所以呢，还好他的妈妈是比较会照顾到小孩子这种比较敏感的需要的哈。每次呢，他要去参加小朋友的生日聚会的时候，他妈妈就会专门帮他做一个生日蛋糕，里面是不含牛奶和鸡蛋的，让他带去、所以呢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该怎么处理。
所以呢，我想这个研究呢可能是想要提醒相关的部门，还有就是我们的公众要提起对过敏症的这种病的认识，然后呢学会就是在紧急的情况下怎么样帮助自己和帮助别人，要对他特别重视。
谢谢陈云。
谢谢胡梅。